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那么我们现在进入指示侍奉的第二堂课，在这堂课当中，我们会讲述指示侍奉的必要性。我们先来看一下教会的意思。教会它是在希腊语当中是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意思，它有一个出来，有一个进入，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呼召出来，进入主的这个百姓当中。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差遣摩西，让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带入到迦南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出来，一个进入当的意思。出来是从这种为奴之家出来，然后进入到一个安息地当中，所以我们乃是进入到主的安息当中。另外在有意思的是在德语当中，我不是特别懂德语，但是我看到有一个文章，他写到这个教会的意思，它是有一个词，就是属主的，呼召出来属主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意思放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呼召出来，进入主到主的这个群体当中。主耶稣基督也曾经亲自说，你们不属世界，然后我们虽然是在世界，但是是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有基督徒乃是用一种出世的态度度过一种在世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态度。那既然教会是这样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样一群人组成的，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个教会进行简单的一些划分，这样让大家更加明白。我们经常会谈到某一个地方的教会，这是从一个有形的角度来说的，比方说在美国的教会，比方说在中国的教会，这是从一个有形的角度来说的，它更多的指向一个地方教会。另外从一个无形的教会的角度来说，无形的教会是指在历史历代被主所召出来的，由真信徒所组成的这样一个群体。有形的教会呢，通常是一个混合的教会，它既有真信徒，也有一些不是那么真诚的一些人，可能还有一些假信徒。那无形的教会完全是由真信徒组成的教会。那有形的教会是一个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斗争的这样一个教会，所以被称为战斗的教会。而无形的教会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走过了这个世界上的历程，进入到与主的同在当中，所以是一个得胜的教会。那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教会它到底有没有宣讲真道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教会的意思。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真教会与假教会。什么是真教会呢？真教会就是宣讲真道的，它有这样一个几个标准，就是说真道的传讲，我们必须传讲以圣经为根基的这样的基本的生命的真道，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也要有一个圣礼的实行。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所立的约，是给所有的男性实行的，这样是一个民族之约的一个标记。这个约在新约当中被洗礼所代替，所以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洗礼之约。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为了避免被神的 灭命的使者击杀，他们在自己的门口用羔羊的血涂上记号，这样神的灭命的使者看到这个血迹的时候就越过他们的家，这样就称为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在新约当中被圣餐所代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的两个基本的圣礼，就是割礼和逾越节，在新约当中被以这个洗礼和圣餐所代替，所以它有一个这个圣礼的实行。还有一点真教会的标志，就是说我们要防止有人传讲虚假的这些假道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传讲这假信息的这些人，对他们有一个劝惩。所以真教会它有三个标志，就是说真道的传讲、圣礼的施行和教会的劝惩。而假教会通常会在这方面有欠缺。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它有一个不完全的形态，就是它虽然是真教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软弱，会在某些方面有些欠缺，这我们也需要注意。所以这是教会的分类。那么教会在新约当中，神曾谈到教会有很多的形象，在圣经当中谈到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主的羊群，教会是主的枝子，教会是基督的灵工。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肢体。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于是神将他升为至高。他是在这些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要经过的这样一个从死亡进入永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神说他是教会当中是为首的。为首的，首先呢，他表明的是耶稣基督首先是从死里复活的。另外说他是为首的，也是说他是有权柄掌管教会，教会要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另外这个从教会称为主耶稣基督肢体的这方面，更多的强调的是教会的合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肢体，那肢体的配搭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方说我们的脚用来走路，我们的手用来工作，我们的嘴用来吃饭，我们的眼睛用来看路。所以你缺了任何一个方面，那你的生活就会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所以在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方面，强调的是教会的合一，也强调的是教会对主耶稣基督的顺服，还有强调的是基督肢体之间它的一个彼此的配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如果要服侍那我们的主也把我们每一个人配搭在一起，他所选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传道人，还有指示。所以我们这个指示的侍奉是从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程序开始的。所以指示也是教会肢体中的一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另一部分，那基督是教会的心腹。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的婚姻，或者甚至到了新约时代， 以色列人的婚姻也是很有特色的，他是要首先要下聘礼，然后要有一个有一个婚宴，然后在婚宴当中它是像一个流水的宴席，大概要有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新郎的朋友要陪伴这个新郎来迎娶新妇，然后要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所以在这个形象当中实际上表明了这个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他要顺服主，要等候与主合一。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心腹作为主的一个要与他配搭的这样一个心腹，他要承受主的荣耀，所以也谈到了这个心腹的尊贵。还有就是说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特别是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提到了这个女性的贞洁，所以作为一个心腹，他必须要守护自己的贞洁，所以在把教会比作基督的心腹方面也谈到了教会要在传讲真道上一定要持守纯正的真道，而不能传讲假道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心腹盼望与这个新郎结合我们作为教会也需要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回到天家，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基督的心腹也就是教会在这个世上存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人服侍他，需要有人陪伴新郎，需要有人为新郎和心腹结合这个宴席做一些服侍，我们需要有人在这个心腹盼望新郎的过程当中保守他，所以这些都需要有人服侍。那么我们这个作为基督所呼召出来的肢体，我们也需要有人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只是在教会当中是必须的。那我们来看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保罗对提摩太写的一段话。那保罗在自己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曾经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是他在第二次宣教过程当中带上的一个年轻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训练他让他在灵命里面成长。但是有一段时间因为保罗有些事工局限，他不断的要把他派出到别的地方去，让他经过这样的摔打和锤炼，使他在灵命里面不断的成长。特别是在保罗坐监的时候，他为了让教会得到坚固，他也会给不同的地方的人写信。那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信里面也特别的提到了提摩太在教会当中怎样行。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特别提到了教会的性质，来我们来念一下提摩太前书3:14-16，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我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大家看到在这里面他谈到了神的家，我们知道神的家有各种各样的人员组成，比方说有一些年长的人，有一些年幼的人，这些人都需要有人去服侍。那执事或者是牧者作为主的设立的工人，在神的家中是需要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他特别提到了把这个家和永生神教会之间的关系，特别说得很清楚。 然后他又谈到了这个这个家里面它的功用，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为什么保罗向提摩太谈到说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呢？因为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而以弗所是有一个雅典米的神殿，而这个神殿它有大概100多根柱子，而这些柱子支撑着这个殿，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柱子的这个比喻非常熟悉。那么保罗也就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兼顾提摩太，让他知道教会在传扬真理方面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他说这个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如果要在教会中传讲真道，这个教会就能在社会当中扮演一个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就可以做光做盐，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保罗特别提到了教会如果能够正常的运转，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最后在16节里面他提到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主的这个福音就得到彰显，而主的百姓就得到造就。所以最终我们一同盼望被神接到荣耀里面而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性质，教会这样一个功用，教会这样一个盼望当中，每一个参与到教会服事的人比方说这个执事，比方说教会的牧师这些都有自己的功用。所以你既然被神蒙召，按例为执事，这是必要的。那我们来看在新约当中，神还特别把教会称作一个建筑。在彼得前书2章5节，那彼得谈到了这个建筑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像活石被建造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这里很有意思，他谈到了一是灵宫，另外谈到了祭司。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祭司是由立位人分别出来担任的，他们一个作为一个支派代替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服事。他们祭司的职分包括献祭，包括为百姓代祷。所以在这里面，彼得谈到这基督徒说我们是祭司，我们献上的祭是什么呢？我们的献上的祭乃是在神面前为众人的这样的祷告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传给别人，我们为其他的一些在世上的君王，为一些弟兄姐妹，为一些不信主的人代祷，这就是我们献上的新鲜的祭另外他谈到了我们是灵宫，因为我们是主的肢体，我们是主的身体，有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另外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也是服侍神的随着教会的不断拓展，我们也会成为主的灵宫。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在这里面特别谈到了基督徒是君尊的祭司，君尊是君王的意思。那君王和祭司，彼得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在旧约里面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君王是由大卫支派所担任的。那神与大卫立约，他的后裔坐在这个宝座上治理以色列人支派。而利未人 则是做祭司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把这个君王和祭司放在一起，实际上是我们基督徒既有君王的角色，也有祭司的角色。这就像主耶稣基督，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立的，所以他既有君王的这个等次，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也有这个祭司的职分。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有三重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基督徒作为这样一个呼召出来，在教会当中服事，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服事的一个起点，比方说你作为一个执事，这也是一个必要的。那我们再来看基督的羊群。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羊群。我从小的时候，我家里面有过羊。这个羊呢，它是比较愚拙，因为它一是比较这个近视，它看不到这个太远的地方，所以必须有人能够带领它。另外它比较胆小，它还需有什么危险的情况下，必须有牧羊人来看顾它。而且它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很多很好的这个草地，所以也需要有人去带领它。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首诗，是在诗篇23篇，大卫就谈到了这样一个羊的形象。这个羊的形象主耶稣基督提出来谈到了，实际上是说他有不同的羊群，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外邦人。主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中间的隔断的墙，他让两下合而为一，所以更多的羊群的比喻是说到那个合一，然后说到了主的保守。那在这样的合一要靠什么来合一呢？就是真道的传讲然后保守用什么来保守呢？我们固然需要由主来保守，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工人，我们也需要在真道上谨慎。所以在这方面作为基督徒的这些牧者还有他们的指示需要尽职分，那我们就要选招出那些有呼召、有意向、有品格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指示的案例是必要的。我们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够对指示的案例的必要性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好，我们休息一下。26